白鲸第68集。但是那些天不怕地不怕的水手很少有为这些念头伤脑筋的。随着皮古德号把海盗们撇在后面，离他们越来越远，最终他终于驶过了苏门答腊这边青翠欲滴的科克多峡，出现在峡外辽阔的水面上。这时那几个标枪手看起来更为被那些游得飞快的鲸鱼抛到了后面而难过，至于他们的船胜利地赛过了马来人，却有些得意不起来。可是他们仍然紧追不舍，鲸鱼终于不得不放慢了速度，大船一步步地靠近他们。这时风势小了，上头发话叫大家跳上小艇，可是抹香鲸大概出于某种神奇的本能，得到了三艘小艇正在追击他们的信息。其实小艇还落后他们有一海里，他们立刻重新集结，列成密集的队形，加快速度往前游。他们喷的水像是一行行上了刺刀的枪，雪亮发光。我们脱的只穿衬衣短裤，划着艇子向那白雾冲去。经过好几个小时的冲刺，我们几乎打算放弃这场追击了。哪知正在这时，鱼群中一阵混乱，全都停了下来。这是一个动态信息，表示他们终于落入一种拿不定主意，不知下一步该如何走的奇怪的惰性之中。捕鲸人每当发现这种情况，就说鲸鱼是吓懵了。他们原来游得又快又稳的密集战斗队伍这时候散了，已经是一片混乱，溃不成军，有如印度王公波罗斯的象队在迎战亚历山大大帝那样惊慌失措，像是发了疯。他们四下里散开，成为不成队形的一个个大圆圈，毫无目的的东一处西一处的乱窜。从他们的喷水低而粗这一情况看来，他们显然已经是慌得像没头苍蝇一般了。他们中间有的在这一点上表现得尤其奇怪，这些鲸鱼像是已经完全瘫痪了，听天由命地浮在水面上，活像在海上进了水散了架的船。哪怕是在草场上被三只凶猛的狼追赶的没头脑的羊群，也不至于显得如此的蒙头转向。然而这种一时的心虚胆怯正是几乎一切信号群居的生物的特点。西部的野牛虽说成群结队成千上万，却可以在见到一个骑马的人的时候而奔逃。再不妨看看所有的人，当他们聚在一个犹如羊圈的细园子里的时候，一听说园子着了火，便纷纷争先恐后，都想夺路先到出口，结果自相冲撞，践踏而死。因此我们还是不要对眼前吓懵了的鲸鱼大惊小怪为好，因为世上的畜生做出来的种种蠢事中，又有哪桩哪件人发起疯来没有做过呢？而且蠢得超过鲸鱼不知多少倍。前面已经说过，鱼群中有许多鲸鱼正处于乱冲乱撞之中，但是总的说来，我们看到鱼群既没有前进也没有后退，而且作为一个集体始终留在一处。 在这种情况下，各艇照例分散开来，每一艘都在鱼群的外围找准单独的一头鲸鱼下手。大约三分钟之后，季奎格的标枪投了出去，中枪的鱼泼了我们一脸的水花，叫人睁不开眼来。他拽着我们的艇子一直往鱼群的核心像闪电似的窜进去。一头中了枪的鲸鱼在这种情况之下有这样的动作，绝不是前所未见的，事实上倒总是多多少少的在意料之中。然而这在捕鲸业中是一种较大的险情，因为那飞快逃窜的家伙把艇子越来越深地拉进发狂的鱼群之中，你就只好向小心稳当的生活说声再会，而开始过心惊肉跳头皮发炸的日子了。那又聋又瞎的鲸鱼一股劲儿地往前冲，仿佛要凭那风驰电掣般的速度把那水蛭似的吸附在他身上的铁枪拔出来。我们的艇子在海面上飞驰，划出一道白色的伤痕，从四面八方都有可能遭到那些在我们周围往来冲突的发了狂的家伙的袭击。这陷入重围的小艇好像一艘在暴风雨中受到许多冰山袭扰的航船，拼命想把准方向，驶出那纠缠不清的水道和海峡脱险。谁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被冰山团团围住而被撞个稀巴烂。可是季奎格毫不畏惧，一往无前地为大家掌握好航向，时而一拨船头躲过一头正挡着我们前面的道的大家伙，时而急忙绕开另一头的翘在我们头顶的奇大无比的尾巴。在整个这段时间里， Starbuck 始终手执长矛站在艇首，凡是用短刀子投得到的一概用短刀子把鲸鱼从我们的道上赶走，因为这个时候没有功夫来准备长矛，划桨的也没有闲着，他们的惯常的划桨任务这个时候已经完全用不上了，他们主要干的是呐喊这份差事。快躲开长官，一个人冲着一头突然冒出水面来眼见得要把我们打翻的特大鲸鱼叫着，另一个人冲着另一头鱼喊，快给我放下你的尾巴。那头鲸鱼靠近我们的艇舷，活像是若无其事的在用扇子般的尾翼给自己扇风一样。所有的捕鲸艇都携带着一种稀奇古怪的叫做德勒格的家伙，那原本是南塔克特的印第安人想出来的，把两块同等大小的后方木板牢牢地粘在一起，使它们的纹理交叉成十字，然后用一根根长的锁子将木板拦腰缚住，锁子的另一头挽一个活结，这样可以立时把锁子系在标枪上。这德勒格主要用来捕猎吓懵了的鲸鱼，因为那个时候四下里全是鲸鱼，让你一下子追不过来。而抹香鲸又不是天天都能碰得上的，一有这种机会你必须能宰多少就宰多少。假如你一下子宰不了那么多，你得先叫他们受伤，好在以后腾出手来再宰他们。这就说明为什么到了眼前这种关头德勒格就成了急需之物的原因。
这罕见的大鲸啊， 在狂风暴雨中将要回到他海洋中的家。他是强权的巨人，而强权就是公理，就是无垠大海的皇帝。听众朋友，经典名著《白鲸》正在播出，演播李野墨，欢迎您继续收听。
我们的艇子上有三只德勒格，第一和第二两只已经射中了鲸鱼。我们看着那中枪的鲸鱼踉跄逃去，可是那镣铐一般的德勒格木针在他身上一侧的水里为他造成了极大的阻力。他们成了戴上了铁链和铁球的囚犯，再也不得伸展自如。哪知道在投出第三支枪之后，正在把那笨重的木针扔到舱外去的时候，那木针在艇子的桨手座板下面咬住了，紧接着一下子把座板拉了出去带走了。那个桨手在座板从他屁股底下拉走的时候被掀到了艇底，海水登时从两侧船板损坏的地方涌了进来。我们急忙用两三件衬衣短裤暂时堵住了缺口，水漏不进来了。本来要把这种带了德勒格的标枪投出去几乎是不可能的，亏得这个时候我们已经深入鱼群，已经是我们的目标的那头鲸鱼的去路已经大大缩小。再说随着我们离这番动乱的外围越来越远，那种地动山摇般的纷乱似乎也缓和下来了。最后那只一抖一抖的标枪拖出了鱼身，原来拽着枪游水的鲸鱼也从斜刺里消失了。鱼和枪一分开，鱼带动艇子的那股冲力越来越小，我们在两头鲸鱼之间划过，进到了鱼群的核心，犹如随着山上的急流顺势来到了山谷里一个风平浪静的湖中。在这里可以听到外围的鱼群之间形成的那种山呼海啸般的风景，却已经感受不到它的威势了。在这核心区，海面好似铺上了一层光滑的缎子一般，那是鲸鱼在情绪较为安详时所吐出的水汽生成的，俗称滑面。不错，人们说每一场动乱其中心必然是有如中了魔法般的安静，而我们正在这安静处。然而在扰扰攘攘的远方，我们看到同一个轴心的外围的圈子里的骚乱，成群的鲸鱼，每群八至十头，好像许多匹马驾着一个圆在飞快地打转，它们肩并着肩贴得如此之紧，以至于马戏团里的巨人骑手能够轻轻巧巧地在中间那几头背上拱起身子随着它们打转。由于歇息的鱼群比以前更为靠近那抱成团的整个鱼群的轴心，眼前我们不可能有逃出重围的机会。我们必须看准这道把我们团团围住，只让我们进却不许我们出的活动的墙。这墙一出现缺口，我们就窜出去。我们被关在这个鲸湖的中心，偶尔有着溃逃的鱼群中的较小的温驯的奶牛和牛犊，相当于鲸鱼中的妇女和儿童来光顾我们。此刻包括一个鱼群圈子和另一个鱼群圈子之间有时很宽阔的 中间地带以及任何一个圈子之中各小鱼群之间的空当在内，整个鱼群所占的面积至少有两三平方海里。不管怎样，从我们这艘低矮的艇子上大概可以发现几乎是远在天边的鲸鱼戏水的喷射。虽说在这样的时刻会去从事这种测试，未免有些自欺欺人。我提到这个情况是因为那些鲸鱼看来像是有意的把它们之中的奶牛和牛犊关在核心圈子里，而整个鱼群的范围之广使这些奶牛和牛犊至今不可能得知鱼群停下来的确切原因。而且也可能是因为他们太年轻，太不谙世事，各方面都天真烂漫，缺乏经验。不管是出于哪个原因，这些不时从鲸湖边缘来造访我们这艘前进不得的小艇的小东西们，表现出一种奇妙的无所畏惧和自信心。有的则表现得像是中了符咒似的，从慌张中平静下来，叫人看了不得不为之纳闷。他们像家养的狗那样，在我们周边东闻西嗅，一直闻到我们的船沿，还得碰上两下，以至于几乎像有什么魔法突然使他们变得像家畜似的。季奎格用手拍拍他们的脑门子， Starbuck 用长矛替他们挠背，他忍住了没有把长矛扔出去，因为怕闹出乱子来。然而我们越过船沿仔细查看的时候，便看到在这表面的神奇世界底下有着另一个更加神奇的世界。在那些水轿子里浮动着奶孩子的母鲸，以及一些腰大十围看来不久就要当妈妈的鲸鱼。前面我们说起过，这鲸湖清澈透明，一直可以看到很深的地方。人的婴儿在吮着母奶的时候，总是一边安详地定睛望着别处，似乎此时此刻他同时过着两种不同的生活。他一边吸着生命的养料，一边仿佛回想来到这个世界之前的往事，从中汲取精神的养料。婴儿如此，幼鲸更是如此。他们像是抬眼朝我们这边望，然而不是在看我们。在他们的出生的眼中，我们不过是一撮海藻而已。他们的妈妈则侧躺在水中，也像是在静静地瞅着我们。其中有一个小宝宝，从某些怪异的征象来看，他不过生下来才一天光景。他长大约14英尺，腰围约6英尺。尽管他还多少保留着不久以前在娘肚子里那种极不自如的姿态，却已经有了活蹦乱跳的迹象。一头快要出生的鲸总是脑袋和尾巴蜷在一起，像达达人的一张弓似的，拉满了，正等待着最后发射。它的柔嫩的鞭鳍和尾片依旧保持着像刚从另一个天地来到人世的婴儿的耳朵那样经过折叠的皱皱巴巴的外貌。季奎格身子探过船沿张望着，叫了起来，
绳子，绳子，快把它牢牢拴住，快把它牢牢拴住，谁用绳子拴住它，谁来投枪。两头鲸鱼，一大一小。
你又怎么了，伙计？ Starbuck 嚷了起来，
瞧这里，
季奎格指着下面。一头鲸鱼中了枪之后，能把锁桶里的锁子拉出去成百上千英尺，而在它身前之后，它又会浮起来，于是锁子松了， 卷了起来，轻快地升起，呈螺旋形升向水面。斯塔伯克此时看到的正是这样一番景象，他看到鲸鱼太太的长长的一圈一圈的脐带，那脐带似乎仍然连接着幼鲸和他的妈妈，在旋风般的变化无常的追猎中，脱离了母体的脐带和绳子搅到了一起，那并不是少有的事。这样一来，幼鲸就被捉住了。有一些海洋的最最微妙的秘密，似乎就在眼前这个神奇的水池子中被透露了出来。我们看到了年轻鲸鱼彼此在深海中恋爱的场面。于是这些不可思议的生灵就这样处于一圈又一圈的金黄恐怖的中心，却自由自在、无所畏惧地尽情悠游嬉戏，一片太平景象。然而我岂不也是如此，甚至更有过之吗？在我的内心，犹如不时狂风大作的大西洋，而我自己岂不是始终仍然处之泰然，毫不声张吗？而当种种忧患痛苦犹如一座座大山从四处向我袭来的时候，我在内心深处依然自我沐浴于永恒的欢乐的春风之中。就在我们像中了魔似的一动不动的时候，远处不时蓦然出现的激烈景象，说明其他的小艇还在用德勒格捕捉鱼群外围的鲸鱼。也许他们正在鲸鱼群第一圈之中进行战斗。